是七月的午后，大地像被烈日烤焦了一样，万物一片沉寂，仿佛都在睡梦中。这个山谷以盛产黑色绵羊而闻名，此时它们正成群地拥挤在白杨树林间乘凉，收割庄稼的工人们也在玉米秸堆下或者木车旁的阴影里打盹。在牧场高处的豪宅中，那些有钱的农场主人和做羊毛生意的商人们此时正在床上熟睡，鼾声大作。庭院里的葡萄架下，奴隶们一边偷偷地打瞌睡，一边竖起一只耳朵听着主人的动静。就连天上飞的秃鹰似乎都懒得扇动翅膀，远远看去像定在蓝色天幕上的一个影子。此时在牧场外很远的峡谷里，却有一个慢慢移动的人影，那是一个棕色皮肤的12岁男孩，打着赤膊，紧在腰间围着一条布片，脚上穿一双凉鞋。他正全力向峡谷高处爬去，姿态轻盈，身手敏捷，像一只小野猫。滚烫的空气像火苗一样在灼热的岩石周围翻滚，他脸上淌下汗珠，手也被岩石磨起了水泡，但他全然不顾，因为只有在主人午睡的时候，他才是自由的。每天从清晨到夜晚，他都属于主人，对主人的命令谦恭顺服。而现在他属于自己，可以自由自在，欢喜雀跃。在这一带山谷里，什么都不能阻挡他。冬天他从厚厚的积雪中开辟道路，春天他常沿着小溪或者瀑布逆流而上，夏天午后的炎炎烈日也丝毫不能成为障碍。他一边向上爬，一边注意着太阳的方位。太阳已经开始偏西了，当头顶上岩石的影子移到山下那片橄榄树林的时候，他就该回去了。不过现在他还来得及到那棵倒下的老松树那里，翻过老松树的树干，跳进那个绿色池塘里潜一会儿水。越往上走，峡谷越窄，松树、刺柏还有矮小的橡树将它们的影子投射在山谷中，山路旁边的溪水变得细长如线，不过非常清凉甘甜。捧起溪水泼洒在脸上和身上，男孩觉得神清气爽，仿佛可以继续爬上一整天。他总是希望自己能到更远的地方去，比如那个叫阿纳瓦的盐水湖，那里艾草丛生，是利格河的源头，甚至到格姆雪山去。但是岩石的影子在向橄榄树林逼近，似乎在提醒他主人快要醒来了。他狠狠地咒诅着，心里真是不甘愿回去。现在他还有一点时间，可以在池塘里快速地游上一圈。那个池塘很深，终年不会干涸。男孩子刚攀上扑倒在地的老树，突然停住了。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倒在池塘上方的树干。一个小女孩正坐在树干上，双腿垂在水面上微微摇晃着，还轻声地哼着歌。小女孩看上去有10来岁，身材瘦小纤弱，顺滑的黑发直垂到腰间。他的双颊因为暑气而泛着红晕，膝盖上放着各样花草，有风菊、金凤花，还有从小溪边上采来的勿忘我，花朵都已经打蔫了，小女孩却忘情地唱着歌，根本没有注意到她慢慢靠近。她穿着一件简单的束腰长衫，布料的质地很精致，她的凉鞋也是崭新的，想必价格不菲。虽然正在玩耍，她的举止此时看上去却像一个小女王。男孩子蜷伏在树枝后面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 心里不断猜想他是谁。他忽然想到那位接纳每个死亡灵魂的自然之母，伟大的女神西布利。这小女孩会不会是女神西布利的女儿啊？如果真是那样，她肯定不是魔鬼，她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。男孩向前轻轻挪动了一下，不小心踩断了脚下的一截树枝，发出啪的一声。小女孩被声音吓了一跳，抬起头看到他，愣了一下。她是个单纯的小女孩，对她来说男孩没什么好怕的，况且这个男孩看起来挺和气的。想到刚才自己那么投入的唱歌，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呢。她用一口纯正的希腊语问道，嘿，你到这山上来做什么啊？我以为大家都睡觉了。既然眼前这个女孩并非魔鬼，只不过和她一样是人，男孩也就不客气地反问她，那你呢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像你这样的小姑娘一个人走这么远的山路可真不容易呢。你是谁呀？女孩的口气有些防备，我叫艾莉尼。表情也有些不自然，似乎在想该说些什么。男孩看着她的眼睛，血目的阳光透过松树枝落在她的身上，峡谷周围峭壁林立，这些使女孩看起来非常孤独和无助。男孩子心里忽然非常渴望了解她，赢得她的信任，并且如果需要的话，他会保护她。你家在哪儿啊，艾莉尼？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和哥罗西的女孩们一起玩呢。女孩仍然小心翼翼地回答，我住在老底家。老底家？男孩吃了一惊，老底家离这里很远，出了山谷还要走好几里呢。你不是一个人来哥罗西的吧？不会有人到处找你吗？会呀，会呀。艾莉尼的眼里突然闪烁着欢乐的神情，将自己的秘密一股脑地道出来。他们发现我不见了会发疯的。我今天早晨和爸爸一起来的，他做大衣生意，来和菲利门先生谈羊毛的事儿。后来他们一块吃饭去了，就剩保姆和奴隶们陪着我。保姆想去和菲利门的奴隶们聊天，又不想让我听见，就给了我一些吃的，让我到葡萄园里去玩。葡萄园里一点意思也没有，我就想来看看山顶上有什么。本来我还想往前走的，却遇到这个水塘过不去了。男孩问他，你不害怕吗？这里这么高，你又是一个人。艾莉尼骄傲地说，才不呢，我喜欢一个人自由自在。我最讨厌我的保姆，她怕我爸爸，总是紧紧地盯着我，什么艾莉尼你要这样啦，艾莉尼你得那样啦，非得我大哭大叫她才肯罢休。为什么整天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，他要带我去哪儿我就得去哪儿。你不想躲开所有人，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？你愿意一天到晚总是听别人的吗？男孩哈哈大笑起来，心想，原来他和我一样没有自由啊。男孩回答说，当然我非常想每天都能自由自在的，所以我躲开大家，一个人爬到山上来，在这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有时候我会游到池塘那边，爬到更高的岩石上去看老鹰的窝。将来我还要到更远的地方去，我要沿着河水往上走，去找到它的源头。我还要爬上山顶，从那里看着整个弗吕加是什么样子。还有我要往西走，一直走到大海边上去，然后呢，我还要渡过大海去希腊，听说那里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。说到这里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口无遮拦地说了这么多，赶紧停住了。通常他是不会向任何人谈起自己的愿望的。他把心思一下子收回来，看了看他身旁这个女孩。小女孩正仰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两眼闪着光芒，仿佛陶醉在他的梦想里。男孩说，你该回家了，你的保姆会发疯的。你妈妈呢？她留在老底家没来吗？听到男孩提起母亲，艾莉尼脸上掠过一丝忧郁的阴影。 他语气平淡地说，他两年前去世了，妈妈活着的时候一切都特别好，他从来不整天盯着我，我可以做好多事情，玩耍啦，采花草啦，还有去喜欢的地方啦。他活着的时候我可自在呢。男孩问，你没有弟兄姐妹可以一起玩吗？没有，爸爸妈妈只有我一个孩子，爸爸说我是他的一切，是他最珍爱的女儿，所以呢，他总是让保姆紧紧地盯着我。讲到父亲，他似乎又有一些生气，我父亲是个大忙人，每天不是去看织布机，就是去看羊毛，再就是带着货物去南方的以弗所或者米利都，有时候我觉得他把我完全给忘了呢。男孩子安慰他说，我想他并没有完全忘记你。到这边来，艾莉尼，咱们现在得回去了，马上就走，像我这样从树上往下溜一点，你的脚尖就能踩到这块石头。好的，现在跳到下边这块石头上，我们到小溪边上去，那里比较好走，把你的衣服缠在腰上，抓住我的手，然后像我这样在石头上跳着走，咱们很快就能下山了。男孩瞥了一眼山下，山顶大石头的阴影已经遮住了橄榄树林的一半，已经过了他平时回去的时间了。今天主人腓利门先生有一个重要的客人，这会儿肯定在到处找他了。男孩一大早就被打发去一个很远的牧场，给那里的羊倌们带口信，所以他只要在主人午睡醒来之前赶回去就没问题。但是现在主人应该已经醒了，或许他可以撒谎说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牧场等等，虽然主人会盘问，而且最终自己免不了挨打，但是现在至少可以拖延一下，让鞭子晚一点落在他的身上。不过怎么样都无所谓，反正他已经习惯了挨打。现在男孩关心的是眼前这个聪明伶俐的小精灵，他那么自然地扶着他的手，兴高采烈地从溪水这边跳到那边，偶尔因为脚下踩空而开心地大笑着，好像完全忘记了他的身份。他现在必须专心护送这个小姑娘，把她平平安安地带到他的保姆那里，然后呢，跟她说再见吗？他是老底家大商人的掌上明珠，自己只不过是哥罗西的一个乡下奴隶，可为什么他心里那么不愿意跟他分手呢？他们马上要走出山谷时，男孩先从一块大石头跳下来，然后转身向上伸出胳膊去帮助艾莉尼。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尖叫，他吓了一跳，猛地转过头来，脸上接二连三地挨了几个耳光。打他的是一个健壮的青年奴隶，旁边的女人看起来是女孩的保姆，正向她伸出胳膊，歇斯底里地喊着，天哪，艾莉尼小姐，艾莉尼小姐，你真是个狠心的小姐啊，你怎么不听我的话，跟着这个坏小孩到处跑呢？艾莉尼小姐，我在葡萄园里到处找你，差点急死了，我不是告诉你待在那儿吗？你怎么扔下我这个可怜的保姆跟一个下贱的奴隶在一起呢？米南德，使劲地打他，把他往死里打。那个叫米南德的奴隶用力抓着男孩，发现他既不反抗也没有丝毫要逃跑的意思。米南德正要举起手再打，却被高处的一声怒吼喝住了。艾莉尼双手叉腰站在大石头上面，眼中闪动着怒火，身体也气得发抖，俨然一头威风凛凛的小母狮。他吼着说，米南德，马上给我放了他，立刻按我的话去做，否则我去告诉我父亲，他是个好孩子，你竟然敢打他。接下来他放声大哭起来，立刻从愤怒的小母狮变成被吓坏的女孩。今天下午本来很开心的，可现在完全被搅乱了。他赌气地将保姆的手推到一边，自己从大石头上滑下来，故意走到男孩身边。小主人脾气发作起来是什么样子，米南德可是一清二楚，他只好乖乖地松开了手。艾莉尼问，父亲知道我好久没回家吗？ 尽管脸颊上还挂着泪珠，他仍然倔强地挺直了身子，把头仰得高高的。保姆紧张地回答，主人还不知道呢，艾莉妮小姐，她还在谈生意，不过她可能随时会问起你的，求求你小姐，我们赶快回去吧。艾莉妮故意说，你们要是敢说这个男孩子的坏话，我就不回去了，而且我当真会跑掉，要是父亲知道你们把我弄丢了，一定会非常非常生气的，你们俩就等着挨罚吧。小姐果真这样做的话，她俩一定会受到重重的惩罚。保姆害怕地哭起来，恳请她的小主人别这么做。米南德也害怕了，急得抓耳挠腮，而此时男孩子却平静地面对小姑娘，看着她的眼睛，他温和地说，别这样艾莉妮，跟他们回家吧，我现在也得回去干活了，要是我见到你父亲，我会告诉他你们正在回来的路上。说完他拉起女孩的手，扶她翻过最后一块陡峭的岩石。米兰德看到一个奴隶竟敢这样拉着小主人的手，非常气愤，但是又不敢发作，只好在后面看着生闷气。保姆也不满地低声嘟囔着，小姐，他是个奴隶呀。艾莉妮反驳说，我才不在乎，他是个好孩子，还帮过我的忙。然后他又对男孩说，再见吧朋友，谢谢你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米南德小声地嘀咕了一句，天神不会容许的。但是男孩子没有理会他的话，转身看着艾莉妮，好像在做一个重大的决定。他说，是的，有一天我们会再见的。